亲爱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感谢你又来聚集我们在一起来研读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粮。主啊，我们感谢你来祝福引导这些弟兄姊妹，忠心殷勤的来到你的面前，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打开你的话，也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是向你敞开的。主啊，求你从天上赐给我们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来引导我们。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智慧。主啊，你使我们的心灵明亮，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主啊，祝福我们这堂课，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丰富的领受。求你透过创世纪来向我们内心的深处来说话。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面前能够肃立敬畏敬服。你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的大君王。谢谢主耶稣，求你这样丰满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第九章哈，20节到11章32节这个一个段落呢，是在讲到巴别塔与人种的分布。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开始9章20节那里就开始讲到这个挪亚，不是洪水了以后就挪亚了吗？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他经历了很大的得胜，对不对？神要毁灭全世界，可是拯救他们家8个人，是吧？在他出来以后啊，真是非常的得胜，得意忘形了，就怎么样？醉酒了，失败了。在他的这个失败当中，我们就看到他3个儿子闪、含、雅弗，他们不同的反应，这不同的反应就显露出他们的品性和敬畏神的心。然后这3个儿子闪、含、雅弗的后裔，因为他们对他们父亲所的失败的软弱的反应，影响他们这个整个家族的个性、性情跟他们后代的命运，以及他们将来分布的情形。上次我们已经讲到，然后呢，当挪亚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对这3个儿子都有预言。对含是怎么样？含是受咒诅的，为什么？因为他宣扬他父亲的失败，没有遮掩人的过犯。然后闪跟雅弗呢，是蒙受祝福的，因为他们遮掩了他父亲的软弱跟失败哈，所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也讲过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那你们知不知道闪的后代是谁呀？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孙子是谁？雅各。雅各后来被神改名字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国就是从雅各的，雅各就是以色列国的祖先。那以色列国呢，带出什么？带出弥赛亚哈，就是创世纪3章15节那里一直讲的，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为仇。那这个后裔是单数的，大写的，我一直强调这个字非常的重要。你整个圣经一直读下去，你就看到这个后裔要出来，就是从闪这个后代出来的哈。然后我们看到雅弗是指的哪一些人？雅弗的后代指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外邦人本来我们是没有份的，但是因为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就分享他的祝福，所以得以扩张哈。所以在加拉太书、罗马书都讲到，外邦人被接在这个橄榄树枝上。以色列人是橄榄树枝是在上面的，但是他们拒绝耶稣以后被砍下来，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接上去。然后我们在基督里跟闪族承受了同样的属灵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与以色列人哈成为一家人，有没有？以弗所书2章那里讲到，我们成为一家人。好。然后这件事情的发生以及这样的情况呢，有两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就讲到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公义使邦国高举，这是箴言14章34节的话。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所以亚伯他拣选住在闪的帐篷里面，以致分享了闪的祝福，也使他的国得以扩张哈。那韩呢，虽然是为古时人，我们也讲过了哈。第二个注意的事实，他虽然是古时人呢，是北非人，但并不是指所有的黑人就是韩的后裔。我们讲韩有4个儿子，两个什么？两个黑的，两个白人。那迦南是他的最大的一个后裔，也是代表，也是受咒诅的。那他是白的还是黑的？ 白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有种族歧视哈。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来提到埃提阿波人，他也是古时人。那古利奈人西门哈，他曾经为主耶稣被十字架的那个，他的是鲁弗的父亲，他后来鲁弗是蒙神拣选的哈的耶稣的一个门徒，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哈。那我们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来说呢，就是在我们四周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都会成为一个机会来暴露我们真正的品性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无论别人的失败成功会暴露我们自己的情形。好，这是上次我们讲的，我很快的温习了一下哈。那你们现在能够很清楚的在你头脑里面，人类开始是洪水以后，挪亚的三个后代就是闪、含、雅伯。那这闪、含、雅伯这三个族类的他们的本性以及从神所得到的祝福和这咒诅是很明显很清楚的。好，这是上次我们第一个大点，这一章里面第一个大点讲到的是挪亚的失败跟他的三子的反应，这是第一个大点。那今天我们要接下去讲的是第二个大点，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是第二个大点的。好，我们现在接下去讲，从上学期接下去讲的第二大点，讲到背叛之罪哈，讲到十一章。那你很奇怪，第十章还没有讲，怎么讲十一章呢？好，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这十章告诉我们，这两章都告诉我们世界各族的来源跟它的分布的情形，但是创世纪十一章呢告诉我们各宗各族分散在各地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分散呢？它的原因在哪里？所以呢，按照历史的背景、历史的角度、历史的次序来看呢，十一章的事件是发生在第十章之前，因为有第十一章的事件，所以才会有第十章。所以呢，我们按照这样的次序，应该先来研读第十一章，这样就会更清楚，也比较合适哈。所以第十一章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来先看第十一章，然后再回过来看第十章，看看第十章的二十五节。希伯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是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这里提到这个分地居住，那你看十一章第八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造那里。所以你这个连接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说，是因为第十一章的这个事情的发生，巴别塔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才造成了第十章人种的分布。所以我们必须先来读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那我们看到说，神刚刚用洪水毁灭了他们，审判了他们，然后过了闪、含、雅弗长大了，生孩子了，过了差不多101年，文明越来越进步了，工业、艺术、建筑业都来越来越发展的时候，人马上又自满自足，又忘记了神，又忘记了神的洪水的审判，完全忘记了。然后呢，又开始怎么样呢？要团结起来，要背叛神，要不要神，他们还是要把神从他们生命中赶出去，我们自己来，我们有力量，我们团结起来，我们一起来背叛神。这就是十一章的情形。然后这十一章的情形，那我们看到说，从十一章第一节你就看到了，看到当时天下人啊，当时天下人大概有多少人呢？考古学家的研究说差不多1000人左右，因为三个孩子长大生孩子也101年啊，这些人他们讲话的时候口音都怎么样？都一样的。我们好羡慕，你看现在我们学语言学的这么多国的语言这么痛苦，那他们那时候讲话大家都能够懂，都是一样的口音，那多好呢。那这时候呢，他们就慢慢的迁移到东部哈。所以我今天印的简单的印的这一张地图哈，你们是不是都拿到了？好，请你们拿了这个地图来对照哈。那他们就口音都是一样，他们就往东边迁移。这就是讲到这一段经文，实际上这段经文讲到古巴比伦国的这个古国的发展，他们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巴比伦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你在旧约圣经一直到启示录一直看到巴比伦国，那他是怎么样发展来的。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往东边移到示拿。请问你们找到示拿没有？在东边这个示拿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小的这里示拿？示拿是在哪里呢？就在巴比伦，哈，巴比伦国，这个 巴比伦的一块平原，这块平原非常的肥沃。为什么肥沃呢？因为它上东边有那个底格里斯河，右边呢有幼发拉底河，这两个河流，所以造成这个巴比伦国这个平原呢是非常的肥沃。那他们当时这三族人往这边东边迁移到示拿地这个地方，他们大约是住了一个世纪。当他们住了一个世纪以后呢，他们就刚才我提到，无论是工业啊、艺术啊，各方面都非常的进步，就文明起来了，就像当时的该隐一样，该隐的后代不是很文明，然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想到什么？建一座城，名叫以诺，有没有？又好宣扬他的名，有没有？上面我们读到的。然后这些人也是同样情形，因为进步忘记了挪亚他们的信仰，同时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回落起来，富裕起来，也文明也进步起来，他们渐渐忘记神，然后呢，他们也忘记了神的命令。神在第九章第一节命令他们什么？你们看记得吗？第九章第一节命令什么？然后呢，下面一句话什么？要遍满全地，生养众多，还要遍满全地。然后现在他们呢，却要做什么事情呢？你来看啊，他们十一章第四节说什么？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分散在全地。”但是他们说什么？免得，你看，我们不要分散，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要联合起来，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有安全感，好，我们才能够不要神，抵盼神，靠住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建立我们的王国，我们的国度，我们的安全感。甚至他们在那里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以为这样联合起来就能够集中力量，就有安全感。但是你知道以前的联合国的秘书长哈马绍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如果没有神，人的联合绝对不能带来永远的和平，永远的安全感。这是哈马绍所说的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做联合国秘书长做了好多年，他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的永久和平是看不到一点的曙光，他说人是在毁灭自己。好，他们以为是这样子可以哈，所以这我们就从圣经上、从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背叛神的联盟，哈，最后都不是被神攻破、破败他的计谋。我们可以举到很多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今天只举一个例子，时间的关系，历代之下20章35节这里哈，18章这里开始读，你就更了解当时的情形。约沙法本来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国王，然后神很祝福他哈。然后我们看看18章第1节，他就怎么样呢？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亚哈是抵挡神、不要神的、拜偶像的国王，他就与他结亲。然后第3节，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与他联盟了。”好，那19章第2节，与方块来看19章第2节。好，先知神差遣先知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借着先知向他警告，他也不回转。那你看看到20章，好，那你看看20章35、36节到37节，请大家读。约沙法与亚哈谢联盟所带来的后果是怎么样呢？
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施去，遂在以逊加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约沙法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施去了。
这是旧约我们提到一个例子，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多次的记载，当这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联合起来要来对抗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被神破败他们的计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将来，在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将来这个世界 将有更大的一个敌基督的联盟要起来，抵挡神的这种联盟要起来，必然兴起。可是他们的结局必然是在神的震怒之下被破败。好，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好，所以这是他们建城的目的。好，建城的这种心态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不要神。这个经文呢也记得，我们来看看诗篇第二篇好不好，就是完全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五节，你读这个诗篇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五节，你就可以体会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建城建塔，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好，大家一起来读来。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啊，你看到没有，他们要抵挡耶和华，要挣脱他的绳索，不要他耶和华神来管我们，来约束我们，我们要自己起来。那这种心态，耶和华神在天上什么必嗤笑他们，是不是？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心态来。那接下来第二点，我们看到他们的背叛，第一是建城嘛，哈，第二是造塔，造塔，造塔，更是第十一章的四节到第五节，造塔，他讲了一句很狂傲的话，他这个塔要怎么样？塔顶通天，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形容词，或者是他想象，不是，而是很深刻的表达了他们内心。这种自满自傲，哈，对神的这种高傲的态度跟反叛的态度。好，这句塔顶通天呐、啊，他建造一个塔，塔顶要通天，他们要升到天上。你知道那个天使长堕落，是因为他讲了五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升到至高之处，与神同等，有没有？人的心里就是这样，我要知道，难道神不喜欢我们跟他在一起吗？喜欢，但是是怎么上去的？是用生命，对不对？新的生命上去，不是我要，他是这种充分深刻的表达他们内心啊对神的那种高傲以及背叛的态度。然后呢，所以你就看到从刚才地图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古代的巴比伦国跟亚述国，他们的建筑业是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发达美观，但是呢他们所有的建筑业都是表达了这种高傲的态度，对神这种高傲的态度，那高举自己要超过神啊！所以在今天的人类的文明更是进步了，科学更是发达了啊！今天我们人类在高喊什么？人定胜天，然后现在更是不得了了，试管婴儿也出现了。本来的唯一他们不能做的事情，科学家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创造生命，生命只有神能创造，但是他们现在说我们也能够创造生命，就是试管婴儿的出现啊！说在那个时候呢，征服太空的时候，许多年前在苏联有好几个太空人，他们就真的是征服了太空了，对不对？飞上太空了，很了不起。然后去太空绕了一圈回来以后，他们就发表言论，就说我们这几个人呢、啊，在到太空去环绕了一周，回来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了整个太空里面没有神，所以证明这宇宙当中没有神。他们要发表这个言论，你们听到这个言论没有？但是神的仆人哥里汉牧师就忧他一默，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春天来了，那个地里的蚯蚓，有一只蚯蚓就钻出来，要来吸收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他就从泥土里面钻啊钻钻钻钻钻钻出他的头来了，然后就像周围这样绕一圈看了一圈，然后他也发表言论，他也回去跟他的同伴们宣布说，啊，我告诉你们了，今天呢，我到地面上去绕了一圈回来，我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宇宙中没有赫鲁雪夫。所以你看，所以人哈自高自大的一个地步，他们建造这个巴别塔的主要目的是彰显他们自我崇拜、自我高举的一种态度。好，然后这个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次的背叛的首领是谁呢？我们看看十章第九节，那里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就是韩的后裔。好，第十章十节，十章第八节讲到古时又生凌禄，凌禄呢是世上英雄之首，然后呢第十章他国的起头是什么？巴别，所以到第十一章巴别塔，所以很多解经家就认为这是他带头起来，他是谁呢？他也是韩的后代，背叛神的。那因为他们这样的背叛啊，就招来神的审判。好，第三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了哈。神听到他们这样子的喧哗的声音，他们因为工业艺术各方面的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建筑业啊，以至于他们不相信宇宙中的是由神来主宰的哈。这一种非常的得意自满的喧哗声呢，震动了天。所以在十一章里面两次神说我要下去看他，看看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所以就带来了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来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神审判的结果，第一，变乱他们的口音，有没有？口音就变乱了所以现在天下的人讲的话，各族的讲的话都不一样了，口音都不一样。尤其是我们福建哈，过一个山讲的话就不一样。好，所以福建人是很难要会讲很多种话，口音都变了。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西方亚西方亚哈，这是一个先知哈。西方亚书哈，我们也不看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三章第九节，西方亚是一位先知，他预言哈，将来天下的语言又要统一成为一种语言。他那里说，将来他神的百姓要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我。那清洁的言语在原文里面就一种言语哈。这个是西方亚在预言这样子，将来的日子人要一个声音来求告神。然后到了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了五旬节发生的时候就怎么样，各族各国的人来听福音的时候，他们所听到的都是自己的乡谈，是什么？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啊，圣灵充满的能力，使这些他所听到的语言虽然是不是他们同族的人，但是他能够明白，能够懂，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啊。当时神就来破败变乱他们的口音。那今天全世界各地的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圣经，阿们，还有哈利路亚。所以有共同的语言，还有共同的生活的准则。虽然我们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但是因为有这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在灵里面还是能够声音与声音响应，能够沟通，能够合一。所以我们能够去非洲、去苏联宣道，去哪里宣道？因为在灵里面能够合一，因为有共同的语言。这是讲到变乱他们的口音。然后第二件事情发生呢，就是因为神的审判以后，就使他们就怎么样，用第八节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分散了。本来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但是神要他们分散到全地去了。所以这个分散到全地这里一句话，但是就在十章详细的讲解他们这三族的人分散在全地四个不同的角落，四个不同的角落。所以呢，在下一个段哈，大段里面，我们会来继续来讲啊，他们分散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先来讲第十一章，这一章圣经呢，教导我们的巴别塔的背叛哈，教导我们什么功课？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宝贵的功课。我们学到的宝贵的功课有两件哈。至少有两件事情我们学到。第一个事情我们学到什么？我们从历史、从圣经中来看，任何一个群众或者是机构，只有外表面的联合，我们要联合起来有大力量，对不对？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没有里面内心因着同样的信仰，因着对神话与同样的认识的真正的合一，内心没有真正合一的话，所带来的危险是很大的，至终会带来神的审判，神的危险，带来危险。所以在从古代就有很多歃血为盟啊，现在呢有很多人参加帮派，参加党哈。所以以前焦伯伯讲过这个党哈，党是什么呢？他说是黑心，这个黑心，黑的心在里面，而且他从来不参加党，这个 是党派还有这个帮派，这些东西都是外表的联合，没有内心，因为真正敬畏神，对神有相同的信仰，然后对神的话语有真实的认识，而内心的合一所带来的联合，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性。然后带来危险性，当神审判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连带的一起遭殃。所以我们不要去随便去参加什么联盟啊，什么帮派啊，什么党啊，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他们是拒绝神的人，抵挡神的人，那我们跟他们扯上关系，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我们就连带着遭殃。这是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在社会上，我们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形。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学习。第二个功课，他们建造塔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第十一章的第四节下面就有一句话说，为要什么？塔顶通天，为要什么？传扬我们的名，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这个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想传扬自己的名。因为主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下人间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不要想传扬某一个人的名，或者是传扬自己的名，是很危险的。中国人特别喜欢传自己的名，你说为什么会那么重男轻女啊？为了什么？传自己的名嘛，你生儿子将来他生的孩子才会姓你的姓嘛，对不对？所以想尽办法，没有儿子也要遭拒遭罪啊，要什么啊？这个就是这种心态。还有你去我去中国大陆，去到山川风景区的时候，什么什么树上都刻一个名字，某某人到此一游，有没有啊？这种喜欢留名的，这个虎死留皮，人死什么留名，你看中国人就是讲这种话啊。然后呢做一件什么好事情就希望有人要知道啊，然后要立什么纪念碑呀 立像啊，这种都是从这种罪性里面出来的，想要传扬自己的名，留名，这种这是很大的给我们一个警惕，神要破败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我们看到好，那我们第三个大点，我们来看看第三大点哈，就讲到创世纪第十章的重要性。第十章的重要性哈，那很多人哈，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怎么样，哎呀，读这个第十章啊，好像实在是这个好像很枯燥乏味，对不对？其实这个创世纪第十章跟十一章就是结束了整个创世纪的前半部，第一部啊，然后到十二章开始呢，就是创世纪的第二个段落，第二部分。所以下一堂课呢，我们要从十二章开始，请大家回去要读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哈，读好了。下次我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要看到犹太人这个选民他们的先祖。精彩动人的传记故事就非常有趣了。但是呢在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哈，大家很读的时候，也许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很枯燥乏味，好像读不下去要打瞌睡了。但是呢其实这个第十章你如果深入的研究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有很重要的意义跟重要性哈。许多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发现说这个创世纪第十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史料。但是为了要研究创世纪第十章呢，你必须要有很丰富的圣经知识才能够研究。研究得透，你才能够真正的发掘它的重要性跟它的意义。那今天我们是简单的来提一下那时间的关系也是那简单的来提一下到底它有什么重要性哈。那第一个重要性是它第一个重要性就是它很精确的人种的史料。你知道人类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很专门的一门科学。这科学他们是专门研究世界各族人类的起源，他们从哪里来的，然后他们的种族以及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社会状况，是研究这个的。那世界上很多出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他们都认为这个创世纪第十章是各族分布的一览表， 啊，就是我今天简单的来画一下印给大家的这个一览表啊，世界各族分布的一览表。那在这个表里面呢，虽然是很早很早期的资料，是在四千年前的事情的记载，虽然是很早的资料，但它的准确性却是今天很多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叹为观止，他们都很佩服、很敬服。哦，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不得不惊讶，圣经真的是神的话，不是神话，是神的话，因为那么的准确，那么的精确，所以它是精确的人种的一个史料。第二个重要性是，它为什么重要呢？闪的后代，哈，闪的后代，在列国中，在人种中，哈，在所有人种中，以及现在成为列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就在这里有70个国家，在人种中的这个地位凸显出来，凸显了闪的后代，闪的后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挪亚他有三个后代，闪、含、雅胡，对不对？三个。那这个闪是特别蒙拣选的，因为他的好行为被神验中了以后，神特别拣选这闪。后来他的后代在人种、在列国的分布当中，他凸显出来。好，凸显出来，很明显的显出来。为什么？我们回想一下，当洪水还没有发生之前呢，人类亚当夏娃他生了该隐亚伯，那该隐把亚伯杀死以后背叛了神，对不对？神后来又兴起一个，给他一个孩子叫什么？叫赛特。那赛特是求告神的，该隐是背叛神的，变成两个主流。到后来他们也通通是背逆神行恶了，神就兴起挪亚来拯救了挪亚一家人。挪亚一家人拯救出来以后，这些人过了101年，闪、含、雅、胡，他们的后代又怎么样？又来造塔、造城，又来背叛神了。那神就怎么样呢？现在神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拯救堕落的人类，他从闪族在闪的后代中来选择。所以到第十章你就会看到亚伯拉罕，他呼召亚伯拉罕，选择亚伯拉罕，就是闪的后代。好，从他的这个后代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把他改名成以色列，所以有以色列国出来了。那以色列国出来以后，就成为这个自己的摇篮，哈，就带出弥赛亚。然后这样子，不但是这样子，而且让以色列国呢成为一个宣教的国家，他保存了并且传播了神的启示到其他列国去，哈。所以旧约的启示呢，到亚伯拉罕是从亚伯拉罕家族啊，所保存下来的。所以在这个第十章的第22节，你们看第21节开始看，亚伯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子，希伯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这些亚南的儿子是这些好，然后第24节又生希伯生了两个，一个叫法勒，那时候人开始分散。那这个希伯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就是犹太民族，所以在新约有希伯来记、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就是记载这些被召过河的人，就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人，借着他们来保存旧约的启示。所以虽然你这里看到闪、含、雅、胡三族的人都在这个地图里面可以看到，都分散在各地，但是呢，显示神是爱世人的各族的人，虽然这个韩是他所咒诅，但是他也要救他的，所以是救世主嘛，主耶稣来是救世主，是要救这些人。所以在一开始十章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哈，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挪亚三个儿子闪、含、雅、胡吗？后代记在下面，但是他最先记载的是雅伯的后代分散在哪里哪里哪里，然后从第6节开始就记载这个韩，有没有？好，记载韩的后代怎么样？你看韩的篇幅是最多的，而且你没有发现韩的那个他们的强盛，他的建立的城堡都是非常的文明，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强盛的。为什么？韩不是受咒诅的吗？为什么在这里你看他的记载从第6节开始，哇，他们不得了，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有撒旦的参与，撒旦的参与。所以虽然他很不得了，然后第21节开始才开始记载闪的后代，第2节开始就闪，然后从闪开始记载以后，从下面一直读下去，你就看到圣经 都是在讲闪的后代，亚伯跟韩就退出舞台了。为什么退出呢？神任凭他们，不管他们了，这些人不要神的，不爱主的人，神不管他们。然后神就 focus 专注在希伯的后代、闪的后代、亚伯拉罕的身上、雅各、以撒这些身上，来做工做工，来操练操练他们，让他们成为神能够使用的一个器皿，能够把这个弥赛亚带出来，再为他们铺路铺路铺路，做一个摇篮，让弥赛亚的能够来临。你就很清楚的看到，然后任何时候如果提到亚伯跟韩的后代，都是他们跟以色列国发生关系的时候才会提到他们，如果没有关系的时候就撇在一边去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定旨先见，就是为耶稣基督来预备道路，为预备道路要将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圣经上罗马书教讲得很清楚。所以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在撒玛利亚城遇到那个井边的妇人的时候，跟他谈宗教的时候，他跟他讲了一句话，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就很明确的讲了。这什么意思？这个闪族的后代里面，亚伯拉罕的后代里面出来，救恩是从这里出来的。17章26节，也许从25节下段我们读起哈，他说讲到神不是用人手，不需要人手的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然后第26节请大家读，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你看，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一本是谁呀？亚当。亚当完了以后呢？挪亚。挪亚、闪、含、亚伯三族，对不对？造出万族的人来，住在全地下，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居住的疆界，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第四历代以来，神还是一直在掌管着各族的兴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然后世界各国的兴衰也是掌握在他的手里面。然后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看到，如果人类是一条大的河流的话，那神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这条大河已经污染了，已经败坏了，神就从这个大河里面找到一个族，这个闪，然后从这个闪族里面抽出一条小溪流来。这条小溪流是什么溪流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要成立的以色列国。这条小溪流把它抽出来，然后这个小溪流就带进了这个弥赛亚的来临，然后这个弥赛亚将来就是要洁净这条大河。一条小溪流抽出来，然后洁净这条大河，全世界的人，要拯救全世界的人。所以我们这样，你的头脑里面很清楚的看到整个历史人类的发展是这样这样这样来的哈。所以他在这个第十章里面，最你去读的时候，你就从21节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他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精神在这里写希伯族族族，一直讲讲讲讲。因为到11章的后面27节开始，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了。然后12章就讲到亚伯拉罕的蒙召这些，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源头是在这里。所以他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凸显了这个闪哈的后代在整个列国当中、人种中的重要的地位哈，是将来的救恩是从他们而出来，然后要拯救全世界的人。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然后第三个重要性，为什么它重要呢？这个是古代的人民与预言的相关性。这个你在读哈，比如说第十章第二节，亚伯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亚王这些哈，读下去哈。第三节的最后，哥灭的儿子是亚实、基拿、利法、陀加马哈。你从这个地图上，你都发现了这些国家了，我跟你列出来哈。然后他们的地理位置 你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哈。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创世纪第十章会引起考古学家跟人类学家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是因为它记载有关神哈怎么样拣选这个闪族的后代的这个历史事实，对圣经还有些没有实现的预言提供了蛛丝马迹。你知道圣经上有很多的预言，对不对？是一个四本预言书，很多的预言，但是很多的预言都已经字面的应验了。比如说耶稣的来哈，弥赛亚的来临，他的被钉死，他的复活，他的整天，这些都已经应验，很多很多被应验，可以说 90% 都已经应验了。但是还有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啊，很多在这个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有启示录这些预言书里面，还有很多的预言，比如预言到将来谁要发生的战争，哪一国跟哪一国会联盟，哪一国跟哪一国会打仗，哪一国会得胜，哪一国会被灭亡，这些预言很多很多，在但以理书、这个以西结书跟启示录都有，都还没有应验哦，还在逐步的应验当中。但是呢，这些预言的书，他们所提到的地名人，就跟这个古代这里我们刚才十章所读的这个人名呢是一样的，而它不是用现代的国家，比如哈这个哥灭这个国家，在这个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你找出来的时候，它是属于德国的北部，好，那现在我们叫做德国，那时候就叫了哥灭，你懂这意思吗？所以呢，时间的关系哈，我不能够请大家读，但是我给你们一些经文，你们回去有兴趣的话回去看哈，你就会发现，会惊讶神的话是哈，这些还没有应验的这个预言呐、啊，我们去读的时候，发现他们所用的那个字跟地名，就跟创世纪第十章的人名是一样的，而不是用现代的地名，你懂吗？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创世纪是什么时候写的？摩西写的，摩西是什么时候的人？几千年前的，写到四千年前的事情，他们那时候的人民，但是现代在地图上都可以找得到这些国家。所以呢，对于这些国家，现在这个预言虽然还没有应验，但是一对照的话，在地图上一对照这些国家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就是说他们将来是跟现在的国际的情势来对照的话，是非常的吻合，现在国际的情势的这个战争，国家的情况，全部跟圣经所记载的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国际形势，他们都不是用本山的名字哈。当然，这些先知他们在用这些名字的神名字有预表的意义，但是许多研究预言的学者，他都认为这些人名代表的国家，今天在地图上都可以找得到。所以你们记下来，你如果有兴趣你去读哈，在以西结书第38章第2节第3节第4节16节18节39章的第1节第6节启示录的20章第8节所提到的那些国家，像哥灭马各，就是创世纪10章20节所记的哥灭马各，将来这两个国家要跟以色列国征战。那以西结38章第2节第3节第4节16节18节39章1节6节启示录20章8节好，所以提到的那个名字哥灭马格啊，就跟创世纪10章2节所记的是一样的，而记载说这个国家要跟以色列征战。那以西结38章第5节好，也提到说哥灭跟马格他们以后要联盟，然后38章的第6节呢，提到波斯人、古实人和佛人，就是吕底亚人，将来要与哥灭、陀加马族联盟，也是创世纪10章20节提到的。所以呢，圣经学者他们追查哥灭、马哥他们的地理位置所代表的国家，跟今天的国际现实的发展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你看，奇不奇妙？奇妙哈，这个我是简单的提出来，但是不能涵盖所有的国家，但是简单的提着有个大概的概念，就是说哪一族的人分布在什么地点，然后今天是什么国家，当时是这个国家哈。那所以这个你不能不佩服圣经里面的这个预言，他所用的 的名字，他所用的字啊，这个是讲到他的重要性哈。那第四点，第四大点呢，我们要看看创世纪十章人种的分布的大致的分布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哈。在刚才我所发给大家的地图呢，你看这个地图里面，他们其实一共有70个名字哈。我发给大家的并不是完整的啊，我只是提出来一些。你从这个地图里面呢，考古学家们他们都可以从这个地图中找到研究到古代人民的地理位置，可以帮助我们从他们与现代的国家连接起来。如果我们研究这个地图看现代的国家是什么，看它的位置就知道现在是代表什么国家。好，现在这个国家和以色列国所发生的冲突所发生的关系都是照圣经所预言的情况哈。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圣经的记载，十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呢，是亚伯的后代。所以我刚才讲了，哥灭跟陀加玛在德国的北部，然后以西结说 是以色列国的最北方，他提到这个的时候说是以色列国最北方，还有这个希腊啦，以色列东北部啦，他斯国在最西部，你看最西部在这边，他斯不是那个约拿先知想要逃避神的呼召跑到他斯，就最西部，你看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些很多很多的国家在这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都有提到，都有预言到他们的情况。然后这个第一点我们先看到亚伯，然后第二点看到韩他们的后代，韩的文化中心在北非，你要看到这个埃及、底旦还有这个古时在下面这里，古时有没有，那是北非哈，他们韩分散在各地嘛哈，所以有古时啦、埃及啦、迦南啦，所以后来就渐渐发展成为四巴巴别、菲利斯、巴勒斯坦，现在成为这个以色列国最大的什么最大的敌人，他是韩的后裔，你看，所以这个都是按照圣经的历史来发展的。那这里提到这个韩的后代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要提到林路这个人啊，林路就是从第八节那里出现了。刚才我已经提过，很奇怪，你看到说韩他的后代是受咒诅的，为什么他们特别强盛呢？因为古时的儿子林路就被称为世上英雄之首，他们分散的地区就是今天的地中海、米索不达米，许多的城市都用他的名字。那他是敌基督的预表，为什么他是敌基督？你看说他说是猎户，那我们主耶稣基督来是带着什么身份来？是牧者，对不对？他牧者跟猎户是相对的哈，所以他是敌基督的预表。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敌基督的预表呢？有六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背叛，林路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背叛。然后第二个理由是他是个猎户哈，所以是与牧人相反的。然后第三呢，在第十章十节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猎户，可是在原文的意思这里耶和华面前有 against the Lord 的意味，是 against the Lord 的意味哈。那第十章十节哈，他立活为巴别，所以巴别塔的建造者是他，所以这是背叛的起源哈。那第五点是林路所建造的城，在十章十节到十一节的记载，他所建造的城，考古学家发现都是早期的文明古国，是吧？巴比伦国啊、示拿啊，在历史上哈，以及预表上面，历史上就是在以赛亚十四章四节，你们回去读，和预表上是启示录17章5节，他们都是抵挡神的，而且都是犯淫乱的。尤其示拿地哈，是11章中背叛的中心点，就是示拿这块地。所以你看，人类最富裕、最发达、最文明的地方，却成为最抵挡神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很可怕。所以人有时候你看到外表的丰富强盛啊，不一定是属灵的祝福，就是这样，因为人的心会高傲起来，会不要神。然后第六点呢，林路呢也是他们偶像的名字，因为巴比伦人所拜的月神啊，他们的来源就是把林路这个名字呢这个神话，就像我们中国人也拜关公，有没有？关公本来是一个人名嘛，我们把他当作神来拜。人很奇怪的，不要这位创造的主，却要造出这个英雄来当作神，人就把他当成神哈。然后这是我们看到韩的后代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叫做林路，他对神的背叛。那第三他才记载到 闪的后代。闪的后代从十章的二十一节开始，我们就看他是希伯的祖先，也是包括亚伯拉罕各族以及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后代除了以色列以外，还有以斯玛利，以斯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还有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死了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那个妻子所生的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二节，也是他的后代。还有以东人，以东人原来就是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这些都属于闪的后代。那好，在这个闪的后代里面，十章二十三节特别提到约伯这个人 Job 啊 J-O-B-O-B 这个人哈，就是指的约伯，就是十章二十九节也提到的这个约伯。约巴哈，在这里写约巴其实就是约伯，约伯记后来写的约伯记，所以可以见得约伯记是在亚伯拉罕之前。好，约伯就是约伯，约伯在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丰富的文学，约伯记是很美的文学。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法勒，就是十章二十五节这里提到的法勒跟十一章八节这件事情是连起来的，分散的意思。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这样很快速的来看十章十一节，结束了整本创世纪五十章，前面十一章是第一个段落，结束了整个段落。然后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要从十二章开始，十二章开始就是要讲到这个闪的后代，神怎么样选择呼召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族出来，把救主耶稣基督带进来，成为全人类的救主。然后他们这个祖先有四个很出名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四个人的精彩动人的历史故事，他们的传记也成为我们今天很大的帮助跟学习。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读完这个十一章，有没有非常的敬服，非常的佩服，圣经的确千真万确是神的话。很多不信神的人，科学家、历史学家、这个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他们不能不佩服。所以在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里面，有百分之几十基督徒是信神有神的，八九十，对，差不多。为什么？因为他们深入的研究以后，他们不得不佩服，这几千年写的怎么会这么清楚啊？神的话，从前面到后面最后一卷书，这个启示录是连串起来的，是连贯的，互相呼应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任何的遗漏。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更是从读神的话看神是真是自大可畏的神。昨天中午我跟凯毅夫妇他们在一起吃饭交通，我真的很感谢也很感动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哈，也很以他们为荣。凯毅讲一句话，他说以前啊，我觉得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个话我听很多基督徒都讲过这个话，对不对？是不是说我们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圣经上也有这句话。但是他说我现在的体验是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不但是什么不能做，连事都不是，对不对？这是更高一层更深一层生命的体验啊！神如果不是兴起环境，不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心里不会这么明亮，不会这样子的领悟，有这样的领悟，人离开神。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诗篇里面说不认识神不要神的人，他们像畜类一样，连人都不是，像畜类一样。因为神真是多番多次的小谕我们，用各种的方法来显明他自己的作为，他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权柄，绝对的权柄。但是我们今天好像不要做无知的驴马哦，那个无知的驴马是什么样？那个嚼环配头勒住他的脖子，他的还要挣扎，然后肉都破了，还是不肯顺服。我们要像那什么，我们要顺服神哈。那我跟他的分享，我觉得他们夫妇因着所遭遇的事情，使他们心眼明亮，使他们蒙受属灵更大的祝福。 所以他现在能说，如果神把他过去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成就都画上句点，他也觉得非常的蒙福。这是何等一个生命的体验，生命的发现啊！所以啊、我们不但要在外面中来体验神，我们就要里面来认识神。借着圣灵，我们也要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好，认识神的自大、自尊、自荣、自可贵，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问题？当时的年龄都很活得很长哈、啊。那从洪水挪亚以后，人的寿命渐渐的减短，没有像以前那几百年、几百年。但是呢，我们可相信也是很长的，因为约伯他遭受那个苦难以后，他的孩子都死了以后，神后来又祝福他，又赐给他什么？又生了好几个孩子，女儿哈跟儿子，神又赐福给他，所以也是活很久。但是他这里我们看出来，就是说约伯是在亚伯拉罕之前，而且我们也同时看到，在那个时候，在那么早的时候，有这么美的这个文学《约伯记》哈。那《约伯记》是很多解经家都认为是约伯写的。那约伯有这样的智慧，能记载这些事情，也是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他也是神的话，